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一直以来，《红楼梦》可以说是占据着中国文学的桂冠，在繁复细致的现实生活描绘之上呢，塑造了一个深邃博大的象征世界。那些隐喻着儒释道杂糅的中国哲学，衍生出了爱情与幻灭、理想与绝望、热闹与孤独、庸俗与诗意等等一组组相辅相成但又难解难分的对立意象。所以对于中国的艺术家来说，能把自己心中的《红楼梦》啊展示给世人，那是巨大的挑战和诱惑。作为《红楼梦》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作者曹雪芹的故乡江苏，人对于这个作品更是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和强烈的表达欲。江苏大剧院、南京民族乐团联合出品，黎星工作室联合制作的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舞剧《红楼梦》是对文本的高度浓缩，从黛玉进贾府到宝玉规避大荒，从鲜花般烈火烹油到大厦将倾，一幕幕经典的情节跃然眼前，一舞一动之间呢，都展现出对于鲜活生命的礼赞以及对于青春逝去的悲悯。舞者用青春的肢体勾连起了传统与当下的对话，也实现了舞台修辞对于文学修辞的转化。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将带大家去认识几位《红楼梦》中人，他们是十二金钗的扮演者，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现世的追梦人。如果我们通读红楼，不难发现曹雪芹啊几乎从不描写林黛玉的服饰。脂批有云，众人眼中的黛玉呢，乃草胎绘制，岂能胜物耶？可见黛玉的人性品格绝对是不为外形所拘束的，那副身躯里存有的依然是一缕世外仙魂。要塑造这样的一个人物，难度当然是十二金钗当中最大的。对此啊，黛玉的扮演者李彦超有自己的理解。
不管是老一批的红楼的红学家，还是说现在还在品读他的年轻读者，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参与到《红楼梦》这样的一个音乐民族舞剧的一帮演员，和他正处在一个密切连接的一帮人来说，我觉得林黛玉其实她都是一个在里面非常非常亮眼的角色。我觉得她的就是好和坏，泛泛地说他的好和坏其实是被很多不同的人解读成非常多的一个版本。有人会觉得说他身上的那个小戏儿好像是让你觉得很矫情的地方，有人会觉得说他其实为什么身上会有这样的小性子，或者说让你觉得有很多人品读《红楼梦》的时候会觉得林黛玉怎么会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这样的 一种小矫情的小劲儿。我觉得，但是如果你真的喜爱这个角色，把它读进去以后，其实我就是喜欢林黛玉身上的那个小劲儿。我觉得那个是她身上特别特别纯、特别真、特别有才情的劲儿。我觉得，而且林黛玉是曹雪芹老师笔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形象，也是他花了非常多精力去凝结出来的一个艺术形象。而且林黛玉身上的才情才思，包括他对于诗的这个国度的一种喜爱，我觉得都把这个人物塑造得非常非常的有诗情画意的一种感觉。而且我觉得他其实和宝玉的爱情，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有可能现代人按照我们现在的一种感情观，或者一种这样的一种情感观念，会觉得说他和宝玉的爱情有可能不一定在现在这个社会那么能让人幸福。但是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符合人性，我觉得他也非常非常能在里面和很多人找到共通点。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黛玉身上的小性子，然后也喜欢她身上非常真的一个地方。 但红楼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特别不同的点，其实就是它有太多红楼迷了，它有太多读者了，喜爱它《红楼梦》里面每一个人物的人都太多了，所以你好像觉得它让你接到这样的一个邀约以后，你会觉得说既激动，然后又会觉得它的那种距离感是让你不敢轻易去演绎和轻易去触碰的，就它是需要你经过深思熟虑以后，用你这么多年的一个演员的一个成熟度和在舞台上的经验和对角色怎么样去和他相处的一个理解，然后去怎么样去好好的去刻画这个人物。我觉得好像我正值大家说的18岁的这个花季的青春正中心，青春风暴的中心的时候，其实你并不能特别理解青春的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等你到了，比如说最少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我觉得有些东西其实是你回头看的时候，你好像才能更多的去总结和感受到那个时候某一件事情，某一个生活的状态，能让你觉得说那个时候其实好像是青春特别洋溢和特别美好的样子。
如果说黛玉是超尘脱俗的绛珠仙子，那么宝钗就是大观园里艳压群芳的牡丹花了。可是如果因此您就觉得薛宝钗是锦衣玉食披金戴银之人，那恐怕就大错特错了。薛姨妈曾经说过，宝姑娘怪得很，从来不爱花粉儿的，连居处都简陋到令贾母啧啧称怪。可以说啊，宝钗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对此，薛宝钗的扮演者王敏瑞很有感触。
宝钗在那个一字定语里面好像会说到是贤宝钗，我自己会觉得她是一个比较温润平和的人，然后非常的通透，很大气，非常沉静的一个人吧，我觉得还是很明事理，有相像的地方，还是会相对而言在肢体上的动作会少一些。其实我觉得宝钗的难在于她很稳，但她其实并不大，然后你又不能把她演得很老，但是她又有不失这个年龄的纯真，就是在这个分寸感上还是会有一些，因为如果太定了有可能她就会显得很大，但如果她要是太不定了，你又会显得她很，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值吧，就是可能要稍微的在某一个时刻要表现出他很纯真的一面，在某一个时刻要表现出他很成熟的一面。我觉得希望他能够，宝钗能够听从自己的内心，不要活得过于辛苦。
作为广东歌舞剧院舞剧团首席演员，王敏瑞身上呢有着宝钗的自信和坚定，但是又多了一份舒展和个性。这次出演红楼的经历对于她来说也是感受女性力量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其实女性本身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她就是有力量的，这种力量可能是有一种力量，我觉得是没有声音的，就是没有声音的时候可能那个力量会更加的大，就是那个气场冷住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本身这个性别的一个力量存在，它可能不是那种强的，但它是有利的。比如说现在从开始进场了之后，然后大家都会一直在一块儿，然后你有时候会感觉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就是大家在一起玩啊，然后在一起排练啊，就感觉像就已经在这种环境下在大观园里面一样。我觉得其实他可能会，我自己觉得哈，可能会用一个空字吧，从大环境然后到最后一个落幕的一个时期，我觉得就是空的。
王敏瑞用空来形容《红楼梦》，而秦可卿的扮演者著名舞蹈家张亚书呢，则是用了另外的一个词，烟花。
我觉得是烟花，非常的美好，但是瞬间它就扩散了。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一部舞剧《红楼梦》，因为舞剧《红楼梦》来说的话，在我自己的理解啊，我觉得它是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一方面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第二方面是和国际视野这种审美的一种接轨。它不仅仅是我们最传统最原始的这种传统的精气神或者是表现形式，但它同一方面在国际审美包括这种交流语汇上面，它又达到一个平衡，并且我们也一直在找这种平衡。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贵的一点吧，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个作品很值得看的一点。
张亚书因为参加过非常受欢迎的舞蹈综艺节目而为观众所熟知，他对于人物的把握和演绎能力一直在业界都是有口皆碑的。可张亚书告诉我说，他其实对于秦可卿这个人物一开始是拒绝的。
我一开始秦可卿，我去看他的判词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的，就是有一点抗拒吧，因为作为一个我也是一个正剧的女演员，就很多年我塑造的角色都是比较正面的这样的形象，就当他这个判词一出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呀，对我以后的这个演绎或者是人物塑造会不会有一个
指向性，或者是一个带一个节奏，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就想说，去深入了解吧，深入了解，你在刻画，你再去理解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就慢慢的就理解了，而且用自己的表演或者是传达给观众的这种信号，你就让他这个判词，其实他还有另外更深厚的含义，它不光是字面上的那个，就是琴棋相逢必注赢，它并不是字面上的这个意思。一开始其实，作为秦可卿来说，可能他在整篇幅他的表现并不多，但是当我去了解了过后，我发现这个人物很有意思。在我自己的理解的话，他其实一直是在十二金钗里面，他一个比较摘在外面的一个这样的人物，不管他的经历啊，或者是他在小说当中他的一些故意去刻画的一种意象，我觉得他都是比较在外面的一个人物，所以他有对于我来说也是有更多的空间，表演空间，或者是说带来的想象空间。都说秦可卿他可能是一个谜，他的很多情节他都是一个谜，那么我就希望说，我在演绎他的过程当中，在我自己心里就慢慢去把这些谜去解开，至少是在我心里我给他了一些我能解开的一些答案。我觉得这个，所以我就说，在演绎这个角色的时候，我的收获是很大的，不管是对自己的认识，还是说对秦可卿这个人物，包括红楼整个的思考的话，我的收获是非常大。我觉得在一个女演员作为我现在这个年纪接到这样一个题材是非常宝贵的，因为这个故事它关于女性有很多的空间，包括我们结合现在线下的我们的一些生活经历，再加上它是以舞剧这样的形式来表现，就很多在文字当中它的描述它是可能是有限的，但是用舞蹈这种没有语言，就是不用说话的这样方式去演绎的话，它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这个想象空间不仅仅是导演演员，也还有观众，都给了我们足够的想象空间去感受这个题材，感受这个故事。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Puget Sound Energy 普杰湾能源公司计划在2045年实现拥有100%公平和持久的清洁能源的目标。您的支持和参与即是我们能达成此目标的关键因素。请于11月14日前访问 pse.com/plan-chi。来发表您对我们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获取赢得$100礼品卡的机会。浏览 pse.com/planchi 了解更多详情。
粉面含春微不露，单纯未起笑先闻的王熙凤，像是披带一身光彩而来。她总是明丽鲜艳，爽朗泼辣。对于扮演这样一个和自己性格差异很大的角色，舞蹈家李倩呢，可是经过了一番心理斗争。
我记得我第一遍读《红楼梦》的时候，其实对王熙凤的印象无非就是我们说的，杀伐决断，心机深重，心狠手辣。其实她就有点像这个《红楼梦》这家大公司的 CEO， 起码是一个执行总经理吧。然后当你要去塑造她的时候，你再深入的去看她，你靠近她的时候，你又看到她的另外一面，比如说观其所欲，看她和平儿之间的关系，然后你看到她的自知之明和她属于她的那一份无奈。因为《红楼梦》无非其实写的就是人嘛，就是他一切都是围绕人性展开的。他的伟大之处也在于说他刻画了人的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那么王熙凤作为一个这么生动活泼和鲜明的一个人物形象，实际上塑造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最开始李倩给我说让你演王熙凤，我说我特别特别诧异，因为我觉得我生活里跟他差距太大了，我觉得我不像他。然后那段时间我记得看了一个87版《红楼梦》的那个采访，那个王扶林导演就是说到邓婕啊，其实在生活里也不是王熙凤那么一个性格。这个在当时其实给了我一点这个信心。因为尽管我知道就是每个人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面相，那么这些都是在你以往的经历啊，还有比如说你过往塑造的很多角色当中慢慢形成的。但是当你要去挖掘一个你跟你差距非常大的人物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心是有点惶恐的。我觉得这种感觉有点像要去冒险。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认识一个人物到了解一个人物到理解他，然后最后再把他表现出来。因为怎么说，就是因为《红楼梦》这部作品太脍炙人口了，人人心中都有部《红楼梦》，那么每一个观众都是带着他对人物的这种基本的理解和设定来的。那么就是说你是不是，你像不像，其实大家心里都有点秤。因为舞蹈和影视剧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就是因为舞剧的情节性往往不会那么强，它往往是通过你的肢体表达、你的状态的表达来体现这个人物的。但是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对人物内心的这种丰满的这种要求是一样的。因为跳舞的时候最难的，当你在舞台上要去表现一个人物的时候，最难的我觉得不是在你跳舞的时候，因为你有很多动作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那个时候你相对是有一点安全感的，因为你有动作可以帮助你掩饰，你有很多像王熙凤的动作。但是最难的时候实际上是你站在那儿的时候，你要去表演一个他的心情的时候，你要在台上走路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内心不是丰盈的，不是笃定的，那我觉得敏锐的观众其实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然后他们实际上一下子就会，我们所说的就是叫跳戏。因为《红楼梦》这个故事我们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然后每个演员心里其实也都对这个每一个角色其实心里有一个设定。特别有意思，就是大家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嘛，然后最开始排练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的性格带到这个人物当中来。但是我们排练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大家就互相会打岔说，哎，你今天演的是贾宝玉还是李星啊？说你这是李纨吗？你这是秦丹妮啊？就是大家很容易一眼就看出对方有没有就是完全的进入这个角色。但是随着这个排练渐渐深入，就每个人也渐渐的走进跟自己的角色贴得更近的时候，然后你又会把这种角色带到生活里面来。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家比如说排练的时候会不停地错动作，然后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说，再错仔细你们的皮。
机关算尽太聪明，翻算了卿卿性命，身前心已碎，死后心空灵，家父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一轩轩白石心，好意思当拥有三更梦，呼噜那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湖北行，叹人世终难定，终难定。机关算尽太聪明，翻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心空灵，家父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一轩轩白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湖北行，叹人世终难定，终难定。
如果说《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是一个缤纷多彩的世界，那么李纨一定是一个例外。青春丧偶的他，短暂的一生可以说都是灰白的，毫无色彩可言。在十二金钗当中啊，他是非常容易被忽视和遗忘的。那么李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何让这样的人物在舞台上鲜活起来，增加他的存在感？这是舞蹈家秦丹妮的课题。
在没有观看过我们这部舞剧之前，可能大家想象的是我们就是从宝黛钗的一个爱情出发的一部舞剧，但其实不是。其实我们这部舞剧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是从十二金钗十二个女人的视角去出发。那么十二个女人站在台上的时候，她就是一个鲜活的人站在台上，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一生，所以每一个看到的每一个角色都是不同的一个表达方式。那么我们都说一万个人心中都有一万个哈姆雷特，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答案，所以可能这个人看得喜欢这个场面，那个人喜欢某一个人物，所以他接受到的那个感受我觉得都是不一样的。李纨这个角色，我觉得首先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在剧里面或者是在书中原著里面是比较一个平淡的。那么刚刚我们在说过这个《红楼梦》整部作品都是一个繁花似锦，然后最后都是一场空的一个景象。那么我觉得李纨她的繁花似锦可能就是她这一生中最绚烂的一个风景的话，我觉得是她内心的一个淡定和从容。其实这十二个演员当中是真的都是十二个不同的女性，有做了母亲的，然后呢也有还是研究生可能刚刚毕业或者是还在校的，然后也有现在还非常活跃在舞台上的，所以每一个阶段，然后每一个女人，我觉得她都是不同的一个选择。包括这十二个
金钗就是《红楼梦》里面的十二个角色，它有不同的结局，然后也有不同的人生的一个轨迹，还有人生的性格，所以导致它后面的结局，那么也都是一个选择问题。
在采访当中，秦丹妮谈到了一个彩排花絮，他说啊，这是他在剧中和人物分离区隔开的时刻，也是所有演员最动情最投入的时刻。
然后我们有一段是叫花葬，是整部剧的最后一段，那么其实他可能在导演表现的时候是针对这个角色十二个角色，那么在我跳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回到自己这个状态，每一次跳到那儿，跳到最后我在看观众的那一刻，其实看不见观众，我们在台上那前面都是黑的，只有看见聚光灯打到脸上，每一次听到音乐都会不自然的落泪。而且我记忆很深刻的是第一次大家在舞台上跳这一段的时候，然后所有的演员都哭了，每个人哭的点可能都不太一样啊，有的还抱头痛哭，其实可能很感性，可能很多人理解不了，用得着这么矫情吗？为什么会去哭他这个事情，其实是对我在自身我很能理解，是我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想法。为什么会哭呢？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借我们红楼梦的一句话，我不知道我这个繁花似锦能有多长时间，可能在舞台上就是我的繁花似锦，那么我拖着我的衣服，然后拖着我的服装往台下走的时候，我可能就要回到我的现实当中，那我还是秦丹妮，我还要去生活，我还要可能各个有家庭或者有其他的事业，可能到了40岁以后，我可能当不了演员了，我不能在台上去绚烂，去怎么说呢，去表达各个的人物或给我那种成就感，那我必须要回到我自己的生活，有父母，然后有亲人等等等等，就回到了自己。其实有时候那一刻为什么会哭，其实我脑子里在闪这些画面，就像导演问的，那我回过头来看，那虽然说可惜，但它是一个现实。
确实在看完了这个作品之后，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呢，也是最后的花葬与归笔大荒这两回，这也是构成回环与照应的一个精彩落笔，是一种全新的编排和呈现。舞台上所有的天幕帷幕突然间就抽离了，编创是用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把整个后台裸露于观众的眼前，你会看到这是一个由道具、机器、灯光、管道所构成的一个有点暗黑的工业世界，卸下了古典服饰的红楼舞者在这样一个很工业化的舞台上，把那种精心营造的古典诗意的氛围瞬间打破。在很强烈的画面反差和情绪的跌宕当中，我们看到了12位现代女性焦灼在生命里的那种锤炼、挣扎、撕裂，她们携带着金陵十二钗的精神密码，款款地走到了舞台的深处，直至归笔大荒。正是这样一些正值青春、风华正茂的年轻舞者，他们再造了大观园的一个青春王国，从不同的人物视角去展现女性力量，去解读红楼在传统和现代的双向口吻。读不完的红楼梦，演不完的红楼梦，每个时代的艺术家呢，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把红楼梦重塑于舞台之上。我想啊，红楼梦的魅力也正于此。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你是误入凡尘的仙草，我是人间多情的石头，多年以后在人间邂逅，这一场繁华梦曾携手同游，鸳鸯锁胭脂扣，锁不住风流，伤口绽放在心头，愁披星戴月痴缠不休，太虚幻境湮灭了红楼，上雕下个林妹妹，似一朵青云刚出岫，自古多情催人老，多少绕指柔都化作石头，天上雕下个林妹妹，似一阵微风拂落柳，自古红颜多薄命，时光带不走不朽的温柔。相思难解酒，风花雪月对镜若翻涌，青梅红豆黄花成心斗，身与痴心与酒又何必追究，鸳鸯锁胭脂扣，锁不住风流，伤口绽放在心头，愁披星戴月痴缠不休，太虚幻境湮灭了红楼，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青云刚出岫，自古多情催人老，多少绕指柔都化作石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阵微风拂落柳，自古红颜多薄命，时光带不走不朽的温柔，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青云刚出岫，自古多情催人老，多少绕指柔都化作石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阵微风拂落柳，自古红颜多薄命，时光带不走不朽的温柔。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宵不到园里，怎知春夏日时。
在梦里。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老子都是一帮狗。